张居正第十五集。高拱与张居正等已跪了一些时候，隆庆皇帝没有什么表示。这时张贵气喘吁吁从外头跑了进来，他找皇上来了。他从宫墨室与高拱分手回到乾清宫时，皇上莫名其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并一步到西暖阁养正轩，听司礼监当值的秉笔太监读了两份奏折，忽然一摆手说：“不读了，备轿，朕去慈宁宫看看太子。”一乘杏黄色的四人暖轿立刻抬了过来。隆庆皇帝登轿刚出乾清门，隆庆皇帝突然撩开轿窗帘，锐声喊道：“快追上他！”四个抬轿的内侍被这一声急喊弄糊涂了，一时都收住了脚步。大胆奴才，这边！隆庆皇帝指着左重楼方向，在暖轿里急得直跺脚。内侍瞧着左重楼前的御道上空无一人，却也不敢分辨，只得抬起暖轿沿着御道向文昭阁的方向飞奔。快快！隆庆皇帝拍着轿杠嚷道。内侍们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累得脚不点地。过了会稽门，隆庆皇帝手朝内阁大门一指，喊一声进去，暖轿便抬进了内阁。轿还未停稳，隆庆皇帝就跳下轿来，高喊了一声奴儿花花，就跑进了内阁小楼。奴儿花花，内侍们一听这个名字吓了一身舌头，心中也就明白了八九分。却说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成了九五至尊，沉湎酒色，更加有恃无恐，后宫佳丽美眷如云。开头两年他倒也颠鸾倒凤，乐此不疲，但时间一长，他就嫌老面孔不新鲜，侍寝味同嚼蜡。去年深谙皇上谥号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暗地里差人送信给被隆庆皇帝封为顺义王的鞑靼首领俺答，让他进贡几个塞外异族的美女。俺答很快就办好了这件事儿，一下子供上来十个。孟冲神秘兮兮地把他们弄进紫禁城，隆庆皇帝看后顿时龙颜大悦，照单全收。其中有一个波斯美女叫奴儿花花，身同碧眼，肤如凝脂，从身材到脸蛋没有一处不叫人疼爱，没有一处不让人销魂。隆庆皇帝看见他当时就挪不开步，偏偏这奴儿花花生性大方，轻佻放达，贫笑嗔怒，尽合人意，唱胡曲儿，跳胡舞，痛快淋漓，让人耳目一新。隆庆皇帝遂命在乾清宫后北围廊的游艺斋中传膳，只要奴儿花花一个人陪他饮酒。御膳房做了一桌精美的菜肴，御酒房送来自酿的并已窖藏多年的竹叶清酒，杯柱都已摆好，柱是银柱，杯是宫中银座局用纯金锻造的做工极为精美的龙凤杯。为了接待波斯美女，隆庆皇帝破例了。酒斟上，隆庆皇帝正要举杯相邀，奴儿花花嫣然一笑，嗲声嗲气说道：“万岁爷，这样不好。”“
有何不好？”
隆庆皇帝问。奴儿花花乌黑发亮的眼珠一闪，指着酒杯说：“这酒杯不好。”“
这是龙凤杯，朕亲自选的，取游龙戏凤之意。”“
不好。”奴儿花花摇头，“应该用樱桃杯。”“
樱桃杯？”
隆庆皇帝思索一会儿，摇摇头说：“
没见过。”“
在这儿呢。”奴儿花花指指自己猩红的嘴唇，随之只听得诸侯历历，一阵娇滴滴的笑声满屋飘荡。
嘴？
隆庆皇帝一时没有明白过来。“万岁爷，汉人不是有樱桃小嘴这句话吗？”“
哦，好一个樱桃杯。”
隆庆皇帝恍然大悟，也大笑起来。“万岁爷，我要用嘴喂你。”“
好好，用你的樱桃杯。”
隆庆皇帝色眯眯伸出两个手指，在奴儿花花猩红的嘴唇上轻轻拧了一把。
于是努尔哈赫喂一口，隆庆皇帝就接一口，反之隆庆皇帝喂一口，努尔哈赫也接一口。隆庆皇帝酒量很大，喂酒的时候他总是满满的含一大口，努尔哈赫也不含糊，全数吞下，只不过吞下去后总是娇嗔的瞪眼隆庆皇帝，故作生气的说，万岁爷用的不是樱桃杯，而是大烧锅。隆庆皇帝高兴得浑身打颤，那一顿饭他吃什么都是香的。那一夜两人如胶似漆，拨云行雨不必细说，一完事儿就想睡觉的隆庆皇帝竟然一个晚上瞌睡全无。第二天他宣旨让孟冲进宫，把孟冲大大的嘉奖了一番，并当着孟冲的面情不自禁地说道，这努尔哈赫真是无上妙品。从此努尔哈赫这位波斯美女几乎填满了隆庆皇帝生活的全部空间，饮酒调情，插科打诨，花前月下，耳鬓厮磨，须臾不肯离开，真不知今夕何夕。此情之下，后宫虽然表面上平静如常，但暗地里已经是剑拔弩张，杀机四伏了。隆庆皇帝贵为一国之主，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努尔哈赫就不同，一个异国女子万里迢迢孤身来到大内，虽然得到了皇上的专宠，但却把后宫三千佳丽全部得罪，可怜这些花容月貌之人，每到夜晚一个个迟迟更鼓，耿耿星河，饱受孤求之苦。第一个对他恨之入骨的，自然是太子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她是一个端庄贤淑的女人，哪里能容得这么一个妖冶放荡的骚狐狸，把皇上弄得神魂颠倒，昼夜不分。一天她曾找来冯宝，秀眉一竖，气羞羞说道，我看皇上被这狐狸精缠辣了魂儿，忘了自己是一国之君。再这样下去，千秋百年之后，皇上的英名如何能保？因为努尔哈赫，孟冲在皇上跟前更是得宠，冯宝心中一直暗藏怒气，这一下找到知音，两人遂秘密计谋一番。几天后，隆庆皇帝在文华殿接见大臣归来，发现努尔哈赫死在御花园的印井之中，他顿时咆哮如雷，声言要严厉追查，但查来查去也查不出名堂来，除了皇上和孟冲，宫廷内外的人都因努尔哈赫的死而大大松一口气。隆庆皇帝虽然风流本性，却是一个懦弱之人，无上妙品一死，虽然在气头上他也说几句狠话，过些日子他也就不再提起努尔哈赫了，只是他变得比过去更加沉默寡言，有时一个人还跑到那口印井旁站上片刻，流几滴眼泪。过罢上元节，由于长期酒色过度，加之努尔哈赫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他终于病倒了，手腕生疮，一股子黄水流到哪儿，疮就长到哪儿。宫中暗地议论，皇上长的是杨梅疮，关于这疮是怎么长身上的说法不一，一说这疮是努尔哈赫带给他的，一说是皇上在孟冲的陪同下微服私访帘子胡同惹下的。但不管怎么说，皇上因这疮变得喜怒无常，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刚才他本说的好好的要去慈宁宫，可是一出乾清宫，他就分明听见努尔哈赫娇滴滴地喊了一声，万岁爷。掀开轿帘，他看见努尔哈赫婀娜身影在御道上向着文昭阁方向奔跑，于是他双脚一跺轿板，命令抬轿的内侍一股劲儿地跟着努尔哈赫的背影穷追不舍，直直地就进了内阁院子。早有小伙者飞快报之张贵，暖轿出了乾清门，没有向右去慈宁宫，而是向左拐，沿左重楼文昭阁一线去了。张贵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撒鹰似的追赶过来。万岁爷！ 张贵顾不得擦去满头汗水，扑通一声跪倒在皇上脚前。
你来干什么？
皇上朝张贵呵斥一声，这是他走进内阁后说的第一句话。张贵心里清楚皇上病又犯了，于是嗫嚅着说道，
哦，奴才来接皇上回宫。朕不回去，朕明明看见奴儿花花跑进来，怎么就不见了？朕一定要找到他。
皇上连连跺脚，走到高拱跟前，高声喊了一句，
高拱。
臣在。
高拱伏地回答，
张居正。
皇上又喊了一句，
臣在。
张居正同样回答，
你们平身，和朕一起去找奴儿花花。
谢皇上。
两位阁老从地上爬起来，高拱朝跪着的吏员们挥挥手命令道，
你们全都退下。
吏员们谢恩，都退回到各自房间去。大堂里只剩下隆庆皇帝、高拱与张居正、张贵四人。张贵朝两位阁老偷偷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皇上犯病了。他不做手势，两位大臣心里也明白，皇上当着一干吏员的面儿要他们去找奴儿花花，使他们颇为难堪。高拱心中思忖，如今第一等重要之事就是要让皇上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见皇上眼神犹疑不定，犹似天上地下东张西望的乱看，高拱突然厉声高喊，
皇上！
声音炸雷一般的响，皇上吓得一哆嗦，向后踉跄几步，张贵赶紧上前扶住他。这一招还真管用，皇上顿时清醒过来。
啊，我这是在哪里？
皇上问。
哦，启禀皇上，这是内阁，臣高拱与张居正在此候驾。
说罢，两位阁臣又跪了下去。
平身。
皇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大堂空空荡荡，凳子也没有一只。高拱请隆庆皇帝进楼上的朝房稍事休息，于是张贵留在楼下等候，两位阁臣随着皇上到了楼上的朝房。皇上的情绪显然还没有安定下来，坐在椅子上不安生，来回的挪动。这时早有一位小太监泡了一碗参汤上来，皇上压了一口，忽然又连声叹气。高拱观察皇上的一举一动，小声问，
请问皇上要不要起驾回宫？
皇上摇摇头说道，
这会儿好多了。
他起身走了两步，叹了一口气，又坐了下来，勉强问道，
你们两位阁臣有何事奏来？
高拱本有许多事情要向皇上面陈，但因碍着张居正在身边，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想了想问道，
尹正茂的谢恩折子昨日送进宫中，不知皇上是否看到？
隆庆皇帝答道，
昨日孟冲挑了几份折子给我看，没有尹正茂的，他谢什么恩？
见隆庆皇帝压根忘掉了这件事儿，高拱奏道，
上次皇上让臣下票拟启用尹正茂替代李岩任两广总督，圣旨发下已经一个多月，尹正茂到庆远接任后给皇上寄来谢恩折子。
哦，隆庆皇帝点点头问道，
李岩呢？已经致使回家了。
高拱答道。隆庆皇帝的眼珠子有气无力翻动几下，说道，
这个李岩眼睛中完全没有朕这个皇帝，早就该撤职了。
隆庆皇帝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让两位阁臣大吃一惊。高拱警惕地瞟了张居正一眼，他疑心是不是张居正背着他在皇上面前说了李岩什么坏话。
皇上，
高拱陪着小心说道，
李岩愚钝无才，不堪重任，但对皇上却绝不敢存有二心。你吃过李岩送的国府吗？
隆庆皇帝问道。
国府？什么国府？臣没有吃过。你呢？
隆庆皇帝又问张居正。
哦，回禀皇上，臣也没有吃过。 张居正恭敬答道。隆庆皇帝干巴巴一笑，说道：如此说来，这个李炎不但眼中没有皇上，也没有内阁啊。高拱奏道：哦，皇上所言臣等实不明白，还望皇上明示。李炎秘制的国府紫银壮阳有特等功效，他每年都做了几十坛子送人，你们查查都送给谁了，朕吃不上，首府吃不上，次府吃不上，都是哪些人吃了啊？隆庆皇帝说着说着就动了怒气，高拱生怕他又气出妄政，赶紧奏道：李炎的国府是乃区区小事，皇上圣体要紧，大可不必为此动怒。我是病了，但我得的并不是绝症。隆庆皇帝听高拱说他病了，越发生气，发了一通脾气后又伤感说道：哎，你们两位都是朕御底旧臣，应该知道朕的病起因为何。两位阁臣脑中几乎同时想起奴儿花花，但谁也不敢明说。正在愣怔间，隆庆皇帝又开口说道：昨日孟冲领了一个老道进宫，这老道深谙阴阳大法，是世外高人，看过我的病后献了一个方子，朕觉得这个方子比太医的方子好。请问是何方子？高拱问道。老道说朕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节令交替导致体内阴阳失调而已，他说可为朕秘制丹药治疗，这丹药叫阴阳调和散，取12岁男童子尿液和12岁女童子初潮精水，这精水也一定要取自50，然后将它们混合配以中药炼制而成。因为剂量要大，所以童男童女各要100，朕想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100童男童女也不多，或许京城里头就可找齐，朕就让孟冲办理此事。隆庆皇帝轻松说来，张居正的心情却越听越沉重。存道，隆庆皇帝的父亲嘉靖皇帝一生笃信道教方术，终日在西院内斋教炼丹，导致国事糜烂，政风颓败。现在眼前这位九五之尊又要步其父亲的后尘，听信妖道之言，再行让大臣吃鼻，让百姓立骂的虚妄之举。想到这里，张居正忘记了个人安危，脱口说道：皇上，朕以为此事要三思而行。为何？隆庆皇帝问。张居正素颜奏道：陛下乃天下至尊，万民垂范，绝不可妄听妖道之言。高拱，你说呢？高拱内心赞同张居正的看法，但出于政治谋略，却违心答道：臣认为老道言之有理，试试但也无妨。隆庆皇帝长出一口气，对高拱投以信任的一瞥，然后挠着脸怒斥张居正：张居正啊，张居正，你虽是朕御底旧臣，却全然没有爱朕之心。出东华门不远，紧挨着皇城，有一片热闹非凡的街市，这便是棋盘街。有一首诗单道棋盘街的繁华：棋盘街阔尽无尘，百货出收百戏尘，响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永金银。这棋盘街在元朝就是京城里第一等繁华之地。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在元代大内的太液池之东新修了当今的这座皇城，其规模气派不知超过了元城多少倍。元城周围的市禅殿寺也迁走了不少，但是这棋盘街却留了下来。